欢迎收听我们这次的深入探讨。今天啊，我们来看一个箴言里头，可以说是特别有意思的一对经文。就是26章的第4节和第5节。你看哈，第4节说，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。
对。
紧跟着第5节就来了个，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。这不是完全拧着来吗？
没错，第一眼看上去确实让人有点摸不着头脑，感觉自相矛盾，
是吧？所以我们今天拿到的这份神学分析报告啊，就是想帮大家，也帮我们自己弄明白这个所谓的智慧的吊诡。
对，这个报告其实点明了这很可能不是什么编辑错误或者说抄写失误。
哦，那是故意的。
更像是一种怎么说呢，希伯来智慧文学里头特别高明的一种修辞手法，就是他故意设置这么一个张力。
张力为了什么呢？
就是为了激发你去思考，让你不能简单的套用一个规则，而是需要更深层次的去辨别，去理解。
有意思。那要解开这个结，咱们从哪儿入手呢？这份报告有什么线索？
主要有两个关键点。第一，得搞清楚这里说的愚昧人，希伯来原文叫 Kasio， 到底指的是哪种人？
Kasio。
第二呢，就是要弄明白这个短语，就是原文那个 kaioto， 在这两节里头，它的意思其实不完全一样。
好，那我们先说这个愚昧人 kasio。报告说这主要不是指智力问题。
对，完全正确。这个 kasio 它指的不是说人笨或者反应慢。
那是指什么？
它更多指的那种在道德上或者说灵性层面特别固执、特别骄傲，听不进别人劝告，总是自以为是的那种人。
哦，是性格和态度上的问题。
是的，而且你看这两节经文，这个 Kasio 有两个特点很突出，一个是第5节提到的，他容易自以为有智慧，
觉得自己都懂。
对，另一个就是第4节暗示的，他的那种愚蠢的言行啊，是有传染性的，你要是不小心，就可能被他带偏，变得与他一样。
明白了，所以是既骄傲又可能带坏别人。那个关键短语，照他的愚妄话 ,coavalto 呢？报告说里头的那个介词科很重要。
没错，这个小小的科就是那个科，作用非常大。它可以有好几种意思。
比如
它可以翻译成像、一样或者按照多点的方式，但它也可以解释为针对或者关于。
啊哈，所以两节经文用法不一样。
对了，第4节说不要回答。他用的就是第一种意思，不要去模仿他那种愚妄的方式去回应。
模仿他的方式，比如他骂人，我也骂人，
就是这个意思。他要是发怒啊，骂人呢，说话颠三倒四，搞人身攻击，你千万别学他那套，不然你就把自己降到和他一个水平了，就与他一样了。
我明白了，所以第4节像是个自我保护的原则。别被对方的负面沟通方式给污染了，这个清楚多了。
对，
那第5节呢？要回答，这里的科又是怎么用的呢？
第5节呢，就用了科的第二层意思，要针对他那个愚妄的本质，或者说他话里的内容去回答。
针对本质和内容。
这时候你的目标就不是模仿了，而是要揭示他话里头的荒谬之处，或者逻辑矛盾，或者他可能带来的危害。目的是什么呢？就是为了戳破他的那种自以为是，让他没办法再自以为有智慧。
哇，这个区分真是太关键了。所以问题的核心根本不在于回不回答，对吧？
没错，
而是在于怎么回以及为什么要回。
正是如此，这个智慧就在于你要能分清楚，既要拒绝愚昧人的那种沟通方式，但又不能完全无视他提出的问题本身，要在合适的时候用合适的方法去处理。
这让我想起比如耶稣面对法利赛人那个关于纳税的圈套，他没有直接掉进人家设的辩论陷阱里。
对，他给出的回答非常巧妙，直接点破了问题的核心，而不是跟他们纠缠方式，这就需要极高的辨识力了。
是的，
而且这种需要看情况、看人、看时机、看目的来判断的智慧，其实不是什么新发现。你看报告里梳理的，历史上很多神学家， 不同的传统，他们在解释这两节经文的时候，虽然侧重点可能不同，但都强调了这种情境化辨识的重要性。
大家普遍的共识是什么呢？
普遍都认为关键就在于区分模仿愚昧的方式，那是绝对禁止的，但是纠正愚昧的实质内容有时候反而是必要的。
那这个古老的智慧放到今天感觉也特别实用啊。
当然，
比如说你在网上现在很常见看到有人用特别难听的话搞人身攻击，这时候第四节的智慧就告诉我们，
别跟他用一样的方式互喷，对吧？那只会拉低你自己。可能更好的做法就是忽略，或者干脆拉黑，不模仿他的方式。
完全正确。那第五节的应用呢，能不能也举个例子？
也可以。比如假设你跟一个朋友聊天，聊到信仰，他可能很真诚地认为，哎呀，所有宗教都挺好的，最后都能通向上帝。这个话听起来好像很包容，对吧？
听着是挺开放的。
但仔细想想，这个观点在逻辑上，或者说在很多宗教本身的教义上，它可能站不住脚，甚至有内在矛盾。
对。
这时候就不是要你去攻击这个朋友，说他怎么怎么样，而是可以应用第五节的智慧，用一种温和但清晰的方式指出他这个观点本身可能存在的问题，或者说内在的矛盾。
就是针对他论点的里的那个愚妄之处。
对。你的目的不是要跟他吵架，而是要帮助他思考得更深入一点，避免他一直停留在那种自以为有智慧但其实是混乱的状态里。
这么一分析，箴言26:4-5，它根本就不是自相矛盾吗？
确实不是。
它其实提供了一个可以说是统一的，但是分两步走的策略。
对，可以这么理解。
面对愚昧的言行，第一步先保护好自己，别被他的负面方式给带歪了，这是第四节。
对，守住底线。
然后第二步看情况，如果必要的话，要用智慧和爱心去揭示他言论里头错误的实质，防止他继续自我膨胀或者误导别人，这就是第五节的要求。
总结得很好，这确实是一种要求我们不断去操练，去培养辨识力的智慧。他提醒你，在人跟人互动的时候不能光靠几条死规则，而是要真的以真理为基础，同时也要有爱心和关怀，这样才能做出灵活又审慎的回应。
这种古老的智慧对你我今天的沟通真的价值太大了，它教我们怎么去分辨，怎么在互动中超越简单的对或错，而是被爱心和真理引导。
是的。
那么最后我们也留给你一个问题去思考吧，你可以回想一下，最近你是不是经历过一次感觉不太容易或者不太愉快的对话？试着想一想，如果在那个当下，你能够有意识的去区分一下对方说话的那个方式，他是带着攻击性，还是情绪化，还是逻辑混乱？再对比一下他言论的内容本身，或者说他内容背后可能隐藏的那些错误的假设。
把方式和内容分开来看。
对，如果你当时能做这样一个分区，你的回应会不会有所不同？整个对话的结果又会变得怎么样呢？这个问题，也许值得你接下来细细的琢磨一下。